十大前谷歌翻译撤离，分析指与中共有关。习近平二十大用兵方向咁样报告。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揭晓，古人类研究者习惯。英上卓维斯承认与市场沟通方面有误。马斯克在特斯拉 AI Day 发布人形原型机。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0月4日，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在中共政府召开二十大前的两周，谷歌公司的翻译软件在大陆正式关停服务。多家美国科技网站指出，谷歌的这个做法似乎没有任何预兆，亦没有提前告知用户终止服务的计划，因此行业猜测这一事件很可能与北京政府的政治要求有关。在2020年香港颁布国安法之后，特区政府扩大了监控能力，而谷歌公司表示不会直接回应香港执法部门的数据请求，而是要他们通过与美国法律相关的援助条约实施。这个反映出了外国企业运营方式与中共制度的格格不入。独立时事评论人士汪不积认为，在进入中国市场方面，外国企业难以获得真正的公平，反之北京政府却使用各种手段渗透干预外国的企业获取技术。谷歌公司就直接名下这些产品被中国禁止，它亦不去中国大陆，但它所控股的企业它是在中国大陆的。前几年就是 Uber 亦在大陆，后来好像被什么滴滴打车收购了。所以这个资本就是资本的力量，它是想去扩张市场，但扩张市场的同时它没有想到中共是肮脏的，就是说用腐蚀的有病毒的方式来对待西方的企业。在全球范围，谷歌翻译被认为是利用率很高的软件之一。公开数据显示，仅在8月份，谷歌翻译就有5350万来自桌面和移动用户的访问，其性能受到国际认可。汪不积评论说，我们知道中共大陆它对国外的社交软件网络这种巨型的企业都是一刀切封锁了，在国内就扶持它自己认为的巨无霸企业又向外形成扩张，比如说 TikTok、抖音扩张。纽约时报报道说，谷歌曾在2010年证实中国的黑客摄取了部分代源码，甚至侵入了一些 email 账户，构成了威胁。汪不积认为，中共政府从各个层面腐蚀外企，起到渗透美国的作用。美国是谷歌、苹果等公司所在的科技重镇。在2019年的时候，侯斯顿的总领馆遭到关闭，可能就与中共的渗透有关。他提到，中共政府在打压外企的同时，亦利用资本、留学生等策略改变外国的认知。他有一些人员进入到外国企业巨头的内部，影响了企业运营。中共二十大召开渐入倒数，其中央军委人选及军中人事布局备受关注。分析指，军委人选由六大指标性因素预测，五大战区司令占比可以判断习近平真正用兵方向。台湾国防战略与资源研究所副研究员兼所长苏子云向希望之声表示，中共军方的用人文化中最重要是战区司令这个区块。观察其五大战区未来海军和空军会占有多少司令员位置，可以判断习近平他真正用兵的方向。他分析，全是陆军，那他就是内部维稳为主。如果又放海军和空军上去，那就表示他将兵力派到陆地的国土之外，可能就会对外用兵。我觉得这个才是观察重点。我个人评估，在二十大之后隔年，他会再派遣空军和海军的将领去做司令员。当然用兵是一个他中长期的目标了，就是让战区的部队有联合作战能力。旅美时政评论员李彦铭向希望之声表示，现在中共周边局势紧张，南部战区主要是针对南海，东部战区针对台海， 仲有一个西部战区就是中印边境、中印问题。北部战区主要是朝鲜半岛，它对应周边的边境危机不同地段。舆论认为中共二十大其党内权力核心包括共军军事委员会将大洗牌。李彦明分析，中共中央军委可能人选可以从六个指标性因素综合考虑。一、是否有对越战争经历。二、是否有西部战区及东部战区军事指挥行动经历。三、是否出自习近平嫡系部队。四、不同兵种军种的搭配合作。五、七上八下潜规则与年龄因素。六、军委副主席及军委委员的分工因素。他进一步分析，综合上述因素推测二十大中央军委人选，习近平亲信描画最有可能接任政工军委副主席。如果七上八下潜规则被打破，张又侠、李作成、魏凤和都可能成为新一届军委副主席。此外，曾参加两山战役、由陆军司令调任军委机关部门的刘振立，有可能循例李作成升迁路径，由陆军司令员晋升中央军委委员。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徐喜宁两人中一人出任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后，另一人可能出任国防部长。1990年代之后，共军开始希望军队年轻化、制度化，出台共军现役军官条例，衍生出所谓七上八下等相关规范原则。苏子云认为，二十大习近平连任后，1960年代之后出生的高阶将领会慢慢掌握中共重要军职，部分战区会重用海空军将领，不再陆军独占。这个亦标志中央军委会副主委可能由出身海军的苗华这位将领来担任，许其亮、张又侠会戒退。苏子云说，现阶段情况是因要满足二十大维稳的需求，以陆军为主可协助巩固政权，毕竟他们讲究枪杆子出政权。二十大现在就变更变成一个转捩点，二十大过后我想会有几个重要趋势，然后再来捞人。苗华只是其中的指标，因为他是海军的，解放军的文化以前还是陆军独大，因为都在地面上打仗。他分析，习近平确认连任之后，战区司令会回归他的规划，即五个作战区可能两区释放给海军和空军担任司令员，这个主要是战区作战部队军种的分配。然后在中央军委部分，魏凤和和李作成可能还会留住，正好就是扶上马看一阵，然后送一程，等习近平第三任末期他们再退。10月3日，2022年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揭晓，瑞典生物学家斯曼特帕博成为获奖者。他的贡献是基本独自发明了一门完整的科学学科，名为古基因组学。通过对古代生物基因组的测试，帕博调查了多种远古人类的基因组合。在他的研究生涯中，帕博发现在大约7万年前人类离开非洲后，基因从现已灭绝的古人类转移到了现代人类身上，这种古老的基因流向今日的人类，在生理上仍有作用。比如说，这些远古的基因学影响我们的免疫系统对感染的反应。他亦独立调查，找出了一种以前不为人知的古人类，丹尼索亚人。根据现代科学研究的定义，解剖学上的现代人类智人在30万年前首次出现在非洲，但是关于远古人类的知识仍然科学界进行更多的调查。研究员对从数万年前的古代标本中恢复基因组 DNA 再进行测序，试图恢复古代的历史的原貌。按照惯例，诺贝尔奖得主名单会在每年10月上旬公布。受疫情影响，2022年最新一届得主将于前两年的获奖者一同参加12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颁奖仪式和晚宴。此外，业界亦关注到，帕博的父亲伯格斯特隆 同样是诺贝尔生理学医学奖的获奖者。他与另外两名科学家萨米尔松及范恩一同发现前列腺素的生物机制，在1982年获得了这个奖项。英国首相卓维斯表示，早些时候政府推出了减税方案，但引发了金融市场波动，这个是政府的准备工作未尽人意之处。他说他们本应该能做得更多，让金融市场接受这个通过增加债务筹资的减税计划。10月2日，卓维斯在接受 BBC 采访时表示，虽然减税计划引发英镑价值下滑，国际遭到抛售，但这个计划是一个正确的决定。在金融市场遭遇空前的动荡之后，英国央行出手挽救了市场，防止英国退休基金的亏损缺口扩大。标普评级在经历了这场动荡之后，宣布将英国主权债务的评级展望下调至负面，认为英国经济风险增加。该机构声明认为，英国政府的举措可能会削弱财政情况，加剧控制通胀的难度。在预期下滑之际，标普维持了英国的 AA 信用评级。面对着来自外界的一些批评，卓维斯强调，政府控制飙升的能源价格以及为社会减税的措施是一个合适的决定。而英国财长克雅滕亦表示，我们已经听到了意见，必须坚持到底，我相信我们的计划是正确的。他指出，政府将坚持其他税收政策，包括明年降低基本所得税率。马斯克在特斯拉的人工智能日展示了一个圆形机械人，这个机械人身上缠着大量电线，仍然处于初始阶段。在马斯克的设想中，这个机械人能够全面完成并且实施量产。华尔街日报认为，展示人形人工智能的做法代表着马斯克塑造公共形象的努力之一。通过这种途径，他让公众觉得企业并非只是制造电动车的商家，而是具有更多亮点。在去年首届人工智能日活动上，马斯克首次阐述了名为擎天柱 Optimus 的机械人的概念。在本次的集会上，马斯克的原型机做出了一些基本的舞蹈动作，并且对人群挥手。按照马斯克的讲法，这个机械人实施量产之后，将用于帮助家庭做一些普通的事务，其成本远远低于汽车，价位可以低于$20,000。如果有客户订购，需要等待3到5年的时间，等待产品制作完成。马斯克说，他的宗旨是尽快地制造出能够有用的机械人，而商品版本将更加光鲜，并非好像现在一样裸露那么多的电线。他承认，要完成一个人形机械人还需要很多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性能会增加，不会让人感到无聊。此外，机械人还设有保障措施，这个是为了阻止他行为不当。马斯克说，他相信人工智能的安全性，不过亦会对这种技术的使用方式表达担忧。他支持由一个政府层面的监管机构负责这个事项。这一次新闻播报完毕，多谢收听。